弟兄姊妹早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诗篇第102篇。这篇诗篇是诗人在极难困苦当中对神吐露苦情的祷告。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我在极难的日子，求你向我侧耳，不要向我掩面。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应允我，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甚至我忘记吃饭，因我哀哼的声音，我的肉紧贴骨头。我如同旷野的鹈鹕，我好像荒场的枭鸟，我警醒不睡，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我的敌人终日辱骂我，向我猖狂的人指责我赌咒。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这都因你的恼恨和愤怒，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我也如草枯干，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你必起来连续席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可怜他的尘土。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建造了席安，在他荣耀里显现。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他使我的力量终到衰弱，使我的年日短少。我说，我的上帝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你的年数世世无穷。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好，在1到9节我们可以看到，做这诗跟祷告的人，他是处在一个危急，有身心灵都痛苦的情况当中。第3到第5节可以看到，作者他遭受了肉体的苦痛，提到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因我哀哼的声音，我的肉紧贴骨头。他的情况危急，年日如烟云消灭。第4节提到他的心是被伤的，如草枯干，甚至忘记吃饭，看得出作者心里的忧伤。而6、7节看到诗人他是孤独的，被弃绝的，他如同旷野的鹈鹕，荒场的枭鸟，房顶上孤单的麻雀，他也无法安稳的睡觉。此外，他被人羞辱、咒骂，在敌人面前是被随意对待的。这诗人过的日子非常的悲苦，他吃过炉灰，如同吃饭，所喝的与眼泪掺杂。但我们看到作者，当他遭受这么极大的困苦的时候，他懂得到神面前，来向神诉说他所遭遇的一切不公平的事，心里一切的委屈，还有倾诉他的心情。看得出这位作者，他平时是与神有建立关系的，他也懂得到神面前来诉苦。他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知道神会听他的苦情， 在神面前不会觉得一一诉说自己这么多不好的地方，会觉得很羞愧，或怕神不愿意听自己这种大大小小的问题。那第四节有讲到，这都因你的恼恨和愤怒，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虽然本篇圣经没有特别讲这位作者到底是不是因而犯了什么罪才在这样的境况当中，但他遇到这样的环境，他并没有一个自我拒绝或在自我定罪里面，他还是这样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自己犯了错，或是在很不好的境况当中，我们里面会不会有些谎言，觉得神不会听我的心情，也不会听我的祷告，或是这是我自己犯的错，神是不是就是要这样惩罚我，我跟神说了也没用。要不然就是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有对神的一些拦阻，觉得神这么忙碌，我们遭遇的每件琐碎的事，这样一一跟他说好吗？各位弟兄姊妹，神是我们的良人，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来对他倾心吐意，就算有时候我们会犯错，神会管教，但神是喜悦我们到他面前跟他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的。大卫他一生的遭遇，从他遇到不平的苦难，或是自己犯了过错，他怎样到神面前来，圣经上都有记载。神的公平公义、信实跟慈爱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要懂得，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都要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接下来本篇12到17章也有很多我们可以跟作者学习的地方。常常我们遇到这个大环境的不容易，我们很容易眼睛里只看得见这个大山，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在这个我们畏惧的环境跟敌人身上。但诗人在第12节，他口中的祷告，还有心跟眼目一转，从自己的苦情当中转向神，说到唯有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他知道神会连续喜安，一切都照着神安排的日期，自己的苦痛跟神长存的名一比，只是一个短暂。这位作者他明白什么才是永恒，他不会让自己陷入短浅的目光当中，以至于看不到神永恒的荣耀。他认识神的伟大，列国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诸王都要敬畏神的荣耀。神垂听求人的祷告，不藐视他们的祈求，是神建造了锡安，是神显现他自己的荣耀。这并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多好多荣耀的事情，都是因为神的彰显、神的怜悯跟恩典。我们教会最近也常在操练，我们在神面前要更多的俯下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让神的心意在我们里面兴旺作王掌权，而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的老我、自我衰微。诗人在这里也做了很好的示范，面对自己的苦情，身为天然人，我们当然都很希望不好的环境能够照着我们想的赶快离开，换成一个我们喜欢舒服的一个环境。但诗人这里懂得放下他自己的心硬，用神，让神用神的方式、时间，照着神的心意来做工。这点其实很不容易，因为这个诗人他懂得敬畏神。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诗篇的后半段18节之后看到，当这个诗人眼目转向神的时候，他看到一切神的美好，高举神的名来赞美，赞叹神的伟大，也佩服这一切神所造的。所以当众人前来侍奉神的时候，传扬神的名的时候，诗人在23节这里，他明白到是神让他的力量衰微。在这个 Amplified Bible 扩大解释当中，神是来使用这些悲苦的事情 让诗人得以谦卑下来。所以这个诗人他也是很顺服神的，不因自己的缺乏苦情而埋怨恼怒，他心里歌颂的是神的长存，而不是只在乎自己地上短暂的年岁。他对神有坚定的信心，讲到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虽然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苦难环境每天有很多的变化，但神是不改变的神。这诗人不是追求，只单单追求自己在世上的利益跟好处，而是渴望子子孙孙都能坚立在神的面前。他是这样渴望自己与后代都可以这样的，有神的一个同住，胜过其他的一切。那这篇诗篇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也有被引用，藉由这篇诗篇我们可以明白我们神儿子的位分，在世上我们真正在乎的追求的应该是什么。当我们面对世上的苦难考验时，我们应当怎么来看待这些不容易的事，并且做出对的回应呢？耶稣就是我们一个效法的榜样。当耶稣遭受了一切羞辱、不平、被弃绝的时候，他依然保持谦卑顺服的态度，只在乎神的旨意是否能够被成就。我们在自己缺乏的时候，能不能依然以传扬神的福音，帮助人认识神为乐呢？在教会，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其实他们在环境上，在财务上是缺乏的，可是在教会当中，他们常常愿意不求回报的给予出去。我也真的看过有小家的姊妹，她其实财务上挺拮据的，但她每次来到聚会当中，都自己做了很多好吃的糕点，分给每一个人，那常常确定大家都有，每个人都有，不是只有自己吃。很多福音朋友来的时候呢，他也都尽可能的确定，这些福音朋友都有受到关心跟照顾。他并没有去追求任何财务上的回报，也不追求自己物质上的满足。他只一心一意的想要来到，让这些来到教会的人都能感受到接纳与关怀。这就是神的爱，神的荣耀彰显。我们生活中有常常看见神永恒的荣耀吗？这个神的荣耀不是只有在我们跟神求得到一些好处之后，这个环境造成的心意走的时候才哈利路亚感受到神的这个荣耀。当我们顺着自己的肉体喜爱去追逐世人羡慕的事情的时候，或是我们在困苦环境当中觉得一步都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像这位诗人这样大声的赞美高举神的名吗？所以也邀请大家，我们在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起来操练，我们常常到神面前亲近他，把我们难处告诉神，但也求神光照我们，我们的眼光不是定睛在地上短暂的事情上，而是要藉由这样亲近神，我们去更多明白神永恒的心意，求神的荣耀而不是我们的荣耀。我们也最近教会也都在操练，我们怎么给出去，给出我们的爱，给神，给旁边的人，而不是一切事情都要抓在自己的手里。好，那我们一起来对今天的经文做一个回应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是慈爱信实的神，你也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我内心的苦闷在你面前不用隐藏，我愿意向你说我的心事，也知道你喜悦这样与我敞开心来交谈。 神啊，在我的难处上面，我也求我不是只是单单的祷告求你挪去这一切难处，而是请你开通我的心和灵里面的眼睛与耳朵，让我明白这背后你的心意是什么，也求你借着环境来提升我的生命，以至于我可以跨过这不容易的环境。在我天然人来看是有匮乏的时候，主啊，我真的知道你会为我加添力量，这是从你而来的力量，不是靠我自己仰赖自己的力量跟才能。主啊，也让我在你的心意当中，我能够更顺服的去做。主啊，这如同摩西一样，听到你的话要去做什么，他就去行，就单单靠着你的话去行。是吧，也真的愿你的旨意兴旺，是吧，也让自我可以衰微。主耶稣，谢谢你，我真的知道你是我的良人，你也是天天看顾我的神，你是保养顾惜我的神。是吧，愿你真的悦纳孩子每一个有想要来要你的心。谢谢你赐福于我们。以上祷告信号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弟兄姊妹，也希望真的大家每一天可以真的享受在神的福乐当中，祝福大家都有一个愉快蒙福的周末，大家再见。